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2005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自杀身亡。他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我曾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其实没有希望了才是最令人悲哀的话。在中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请求国王免他一死，让他在一年内教国王的马学会飞翔。如果他到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情愿被立刻处死。国王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后来解释说，在一年之内，国王可能死，我可能死，马也可能死，谁知道呢？马或许真的能学会飞翔呢。这人死到临头都没有被吓倒，就因为他的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美国公爵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用挪威矮型大鼠做实验，一组大鼠被放入水中后拼命的挣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因精疲力尽而被淹死。另一组大鼠在精疲力尽即将沉底的时候则被人救起，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又被放入水中，这一次他们竟能在水中多坚持好几个小时。这组大鼠和前一组大鼠不一样，他们还记得自己曾被救起，心存盼望，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希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在25万以上。这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人为何会失去盼望呢？有许多人认为，失望是人期望过高的缘故，为了不失望，就必须降低标准和期望才可以。但神却要人追求最高层次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得救进天堂的盼望。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马书8章24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等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被安放了4天。马大和玛利亚十分失望，只注意到耶稣来晚了， 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发臭了，这对人来说是毫无希望了。但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接着他使拉撒路复活了，世上再没有比死而复活更高的盼望了，而这恰恰是神让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希望，难道不更容易失望吗？不会的，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也不在周围的环境上，因此就不会受人的能力和条件环境的限制。基督徒的盼望在征服了死亡的耶稣身上。圣经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人生的意义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来决定。一个小毛毛虫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间生活的痛苦，是因为他存有变成蝴蝶在天空飞翔的盼望。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对待人生苦难，是因为他如同被救过的大鼠一样，存有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盼望。
在我三十五岁到四十岁期间呢，我经常会问我自己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也会经常问我说五十年以后我在哪里。当我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呢，我就意识到说人生的那个短暂呢，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五十年，那我现在四十岁，五十年以后可能就不在人世了，那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回答不了我这些的问题。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就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恩友堂的一些教会活动。那么到现在呢，我参加了有五六年的时间。那么经过这五六年的时间呢，我才发现呢，我慢慢的就一一的回答了我上面的问题。我就明白了，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他自己的安排和他的计划。那么他让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让我成为他所塑造的那个样式。那么我也明白呢，我今天活着呢，不是为我活着，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那我今天活着是为神，那么我死呢，我也知道我死后只是身体的死亡，死后神给了我那永远生命的应许，那么这应许就成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让我因着这样的盼望呢，就轻看着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和苦楚。因此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也学习着过一个有一个很喜乐的生命的生活。那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我就可以呢跟朋友、跟先生、跟孩子都会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去对待，那么就会有一个忍耐的心，也会有一颗爱心，有一颗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在我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再感觉到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大，那么苦难，那么难过。那么从而呢，我也就有一种信，这个信就是因为我信神给我了永生的生命。那有爱，那这个爱呢也是从神来的那个慈爱哈，那么大的爱，那我有盼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使我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真的很快活，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为此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神，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因为救我，让我有这样一个有信有爱有盼望的生命，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了他的鲜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主耶稣，感谢神，赞美主。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地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您正在收听《耶稣传》的最后部分，既是一个结局，又是一个开端。
妇女们想起耶稣说过的话，想起耶稣在山边、在路途上所教导的一切。
千万不可将这件事告诉人，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被弃绝，他将被处死，但是3天后必将复活。
他们明白过来，就跑回去找耶稣的11个门徒。
听着，石头拱开了，我们进入了坟墓，主的遗体不见了。
什么？
两个男子显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天使，像太阳那样周身发光。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这是真的。
相信我们吧，
我们看见了，你们自己去看看吧。坟墓空空，我们的主去了。彼得，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彼得也亲自跑去看。就在他们忙乱地度过这一天的时候，有两个人带着奇异的消息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门徒聚集的地方。
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西马一路上我们没有认出他来，
我们就认出了他。
在伊马乌斯，他怎么会到那里去的真怪。
愿你们平安。
门窗都关着，但耶稣忽然出现在门徒的中间。
是主啊。
是的，
是耶稣。主啊，
你们为什么困惑呢？你们心中为什么出现这些疑问呢？你们看看我的手和脚，就会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我看，就会知道了。
耶稣走进门徒，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一个门徒递给耶稣一条烤鱼，他吃了。
魂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就是我从前告诉你们的话，从前当我与你们同在之时，我告诉过你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我的话都必然应验。经上写道，弥赛亚必然受害，在第3天死而复活，而且要用他的名义传播悔改和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开始，直至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将我父所应允的赐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天上降给你们的能力。
主啊，是的。
耶稣还在很多场合向跟随他的人显现，有一次他显现给500人看。最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第40天，他把门徒带到橄榄山上。耶稣举起手说，
主赐福给你们并保护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
耶稣说完话就消失在云彩中，被接升到天上。
从耶稣的降生到他重新返回天上，他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他与一切曾经活过的人都不一样。耶稣来有他特别的使命，上帝差派他带给人类希望与新生的信息。他带着超凡的能力，上帝的权威，医治疾病，把污鬼赶出人身，命令风浪平静。借着这些神迹，耶稣证实了自己就是他自称的上帝的儿子。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
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 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复活荣耀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15:1开始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而且埋葬的，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的，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论到基督复活的重要信息，使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耶稣基督复活，显明他就是永生的神，他的复活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为此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因信也要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生命更新成为荣耀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已经脱去罪人和罪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有了这样的生命，就可以得胜从世界来的毁谤、患难和从情欲来的诱惑，靠着主我们都可以得胜。我们因信迎接主来进入荣耀里。基督徒是神的儿女，虽然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如此活着，除了顺从主的命令，向世人见证福音，与蒙恩的人一同盼望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我们可以进入主的荣耀，与主同在，那时我们的身体得赎，世人复活，在瞬时间突然的改变，这必死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在基督的国度中 能够与主同在。基督的复活，复活的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荣耀。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 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 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恪守每一个承诺。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便是在祈求上帝使我们更能像耶稣基督。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请跟我一起回忆多年以前那些我既认真又拼命的岁月。我真想从轮椅上下来，我的意思是，当时的我还是个17岁的孩子，是一名运动员，凡是登山、网球、游泳、田径，这些都难不倒我。但是医生却告诉我，我的四肢再也无法活动，成了四肢瘫痪的人。在当时，若是你带着圣经到医院探望我，我一定会问一大堆的问题来轰炸你。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我问每一个带着圣经走进我房间的基督徒，我说，上帝在这世界上都做了些什么？你可以想象得到，各种各样的神学答案都会惹恼我。尽管如此，反倒促使我开始收听基督教电视节目和广播。越是发觉，随着看得越多，听得越多，读得越多，我不断地听到上帝的应许。当我仔细阅读圣经，我对耶稣用应许来回应祷告的方式印象特别深刻，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人。他发怜悯慈爱，使瞎眼的能看见，耳聋的能听见，甚至使瘫痪的人起来行走。圣经经文记载这类事件的次数也令我感到震惊。这表明我也可以问，无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耶稣都会成就的。理所当然，我觉得如果耶稣对人们的祈求做出了回应，那他现在也肯定可以让我站起来。但是为什么没有回应苦难少女的恳求？这与上帝的旨意完全一致吗？因此我顽强地抓住约翰福音令人惊奇的应许。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到24节，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哇，这真是太棒了。因此我奉耶稣大能和奇妙的名，求上帝让我从轮椅上站起来。但是正如我经常求问的那样，我从未被治愈过，至少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治疗方法。直到几年后，我才对约翰福音16章所隐喻的一切有了清楚的认识。耶稣确实应许了，奉他的名祈求的很多事情，而奉耶稣的名求，是请求上帝雕刻我们能更像基督，让我们的品格能与基督的名相称。而我如何能与耶稣的名更为相称呢？这么说吧，我为自己的康复祈祷，但上帝却给了我一些更宝贵的东西，甚至更接近于他的名字。上帝给了我一种爱，一种对上帝儿子的爱，他给了我坚韧、老练和长久患难，使我相信天父上帝的旨意，并同情他人的苦难过于自己的苦难。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逐渐意识到，奉耶稣的名祈求，就是让我变得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虽然我仍然无法走路，但我学会了等待。我的双手还是不行，但是我找到了上帝的心。我没有奔跑的能力，但是上帝让我安息。上帝以基督的名字，就是完全的意义回应了我的祷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很多比双脚可以走路，双手可以活动，可以握住东西，甚至可以拥抱还来得更重要。是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是完全彻底的医治，就是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即使是坐在轮椅上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愿上帝祝福您。
两分钟的圣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五种成分形成的，那就是时间、力量、能力、空间以及物质。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五种成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时间，神就是力量，创造指能力，天，天就是空间，地，地就是物质。朋友，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值得您拜读、相信、顺服。起初神创造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